当我们呢愿意把自己在从主那边所领受的恩赐来侍奉主的时候，
当我愿意将主给我们的恩赐来侍奉的时候，
许多的人就因此可以得到很大的帮助，
很多人就因此得到帮助。
我们实在是像一只无依无靠的麻雀，
我们实在好像一只无忧无虑的麻雀，
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必定看顾保守，
但我知道主必定看顾保守。
今天我愿意跟大家查考雅各书第五章。
今天我愿意同大家查考雅各书第五章，
第一节到第十一节，
第一节到第十一节。
这里是讲到这个富足与贫穷的问题。
这里讲到富足和贫穷的问题。
在几个月以前，
在几个月以前，
在报纸上面登载了一件的事，
在报纸上面登载了一件事，
有一个住在 Mississippi 的孤独的老人，
有一个人住在 Mississippi 的孤独的老人。
在一个严寒的冬天，
在一个严寒的冬天，
在家里面，在破漏的房子的里面，
在屋企入边一个破漏的房子里边，
死去了几天才被人家发现，
死咗几日先被人发现，
实在是非常可怜的身世，
实在系非常可怜嘅事。
他一生是以收买这个瓶子、罐子、杂物为生的，
佢一生系以收买瓶子、罐子、杂物为生嘅，
所以邻居们都知道他是过着清苦的生活，
所有邻居都知道佢系过清苦嘅生活。
据医生检查来证明。
叫医生检查去证明，
他是因为饥寒交迫而死的。
佢因为饥寒交迫而死嘅。
所以邻居们可怜他的身世。
所以邻居们可怜佢身世。
就大家捐了一批的款项，把他收葬了。
所以就大家捐了一笔款项嚟，将佢收葬起嚟。
事情就这样的过去。
事情就咁样过去啦。
只等到夏天来了。
直等到夏天嚟啦。
有人就埋怨他的房，他的那个破房子里面发出臭气。
有人就埋怨佢间屋入边啊发出臭气，
而且有很多的蚊子、蚊虫，
而且有好多蚊虫。
所以呢，市政府就来派人来拆。
所以市政府就派人嚟睇。
当他们来拆房子的时候，
佢嚟拆呢个房子嘅时候，
他们发现他的房子里面差不多什么都没有。
佢发觉呢个房面差不多咩都冇，
只有破瓶子旧罐子，
有烂玻璃烂罐。
但是稀奇的事情就发生了。
但稀奇的事就发生了。
当他们把这些瓶子、罐子拿去清除的时候，
当佢清理呢瓶子罐子嘅时候，
原来里面满塞着都是钞票。
原来满系呢啲罐入边瓶子入边都系塞着
也有铜板啦、碎钱啦、等等。
而且有碎钱咁样。
而且越找越多。
而且越揾越多。
全部算起来。
全部计起嚟。
有美金60万元，
有美金60万元。
我想有人也看见过这个消息了。
我相信有人都会看到这个消息。
他这个钱是一分一毛慢慢的存起来的。
他的钱是一分一毫这样存起来的。
他的生活非常的清苦。
他的生活非常的清苦。
他也没有做什么大生意。
他都没有做什么大生意。
就是这个买卖瓶子罐子过活。
就是买卖瓶子罐子为生。
但是他一辈子几十年却积了这么多的钱。
但他一生几十年却储了这么多钱。
可怜这个人死的时候。
可怜这个人死的时候。
是因为饿死的。
是因为饿死的。
他所积来的这么多的钱财。
他所积来这么多的钱财。
他自己一点都没有享用过。
他自己一点没享用过。
这个是一个守财奴的一个畸形。
这个是一个守财奴的情形。
当然我们不是每天都遇见这样的人，
当然我们每天不是遇见这样的人，
就是遇见你也认不出来，
但遇见你也不能够认出来，
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总有一点点这样的心理，
但我们每个人都总有一点这样的心理，
就是爱财的心理，
就是爱财的心理，
慢慢的会变成一种变态的心理，
慢慢就会变成一种变态心理，
到了极端以后就变成这个人的样子了，
到极端的时候就变成这个人的样子了。
Houston 这个城市出了一个非常有名的人，
Houston 这个城市出了一个很有名的人，
他的名字也是用这个 H 开始的，
他人这个人的名字就用 H 来开始的，
我们都知道他叫做 Howard Hughes，
我都知道他叫 Howard Hughes，
他的家财是有人说是4000万元，
他家财有人说他是4000万元，
有的说还不止这个数目，
有点人说不止这个数目，
但是他死的时候没有朋友，
但他死的时候没有朋友，
也没有家人在身边，
也都没有家人在他身边，
他也没有自己的家，
他都没有自己的家，
常年住在旅馆，
常年住在旅馆入边，
差不多20年没有在公开的露面，
差不多有二十年冇公開露面。
他每吃飯的時候，總怕人會用毒藥來毒死他。
佢每食飯嘅時候，總怕人用毒藥又毒死佢。
他出門的時候又怕人家綁架。
佢出門嘅時候亦都怕人哋綁架佢。
所以他就變成怪人一個。
所以就變咗怪人一個。
他所有的家財現在還在法院那邊來，大家在那邊還在爭。
佢家財都仲喺法院入邊，大家嚟到爭。
他所為自己積存的，到底要給誰來享受呢？
佢為自己所積存嘅，究竟為邊個嚟到用呢？
今天呢，这个世界奇形怪状的事情都有。
今天这个世界奇形怪状的事情样都有。
但是这个最奇形怪状的事情啊，都是关乎这个钱财的。
但最奇形怪状的事情都是关乎钱财的。
其实这个情形啊，不是现在二十世纪才有。
其实这个情形不是现在二十世纪才有。
其实啊，自从有人类以来就有了。
其实这个是有人类以来就有。
所以雅各在两千年前写这本书的时候，
所以雅各在二千年前写这本书的情形，
他也提到这个人爱财的这样的情况。
他都提到人爱钱财这个情况。
所以这里他说，哎，你们这些富足的人啊，应该哭泣号召。
他说在这里第一节就说，哎，你们这些富足人啊，应当哭泣号召。
这里就用几节的经文简单的把一个爱财的人的情况来形容给我们看。
这个用简单几句的经文来形容这个爱财的人的情况。
第一啊，一个爱财的人是一个贪财的人。
第一，这个爱财的人是一个贪财的人。
第三节最后一句话，第三节那边说，
第三节够啊，
他说你们在这末世只知这个积攒钱财。
你们在这末世只知积攒钱财，
意思是说什么事情都不管。
意思就话咩事情都唔理。
眼睛里面看见的只有这个大铜板一个。
眼睛里面所睇嘅就系大铜板。
口里面喷出来的气啊，只有这个臭铜钱的味道。
口中喷出气就只有臭铜钱嘅味道。
这个爱财的人是什么都没有。
因为爱钱财嘅人咩都冇。
眼里只有这个钱财这么一回事。
眼里边只有钱财一回事。
所以这里说只知道积攒钱财。
所以话只知道积攒钱财。
而且不单是贪财啊。
而且唔单系贪财。
第三节又说。
第三节亦都话。
世界上面有很多很多是守财的人。
世界上面有好多人系守财嘅。
他们得到了很多的钱财以后，
得到好多钱财之后，
就拼命的想尽办法来守住这些的钱财，
拼命嘅想尽办法嚟守住啲钱财。
所以他们的金银啊，甚至啊会长了锈。
所以佢啲金银啊，或者会生咗锈。
如果我们钱财常常用的话，
如果我钱财时常用嘅话，
只会破，不会长锈的，
只会烂嘅啫，唔会生锈嘅。
但是他是把它积起来，
但系佢将佢积起嚟，
他是守在那边，
佢就守住啲钱。
所以呢，钱财一直放在那边的时候，
所以钱又放喺嗰度嘅时候，
就会长了锈了，
就会生锈啊。
他不但会守财，
佢不单系会守财，
他还有一种的很特别的技能，
佢仲有好特别嘅技能，
他很懂欠财。
佢好要欠财
啊，一个贪财守财的人啊，
因为贪财守财的人
最懂得欠债，
最懂得就是欠债
啊。他非等到最后一天他不付钱的，
他不等到最后一天他都不付钱的，
非等到人家追债追到的门上来他不付钱的，
不等到人家追债追到门前来他不会付钱的。
钱进去的时候容易，
所以钱入他袋的时候就容易，
出来的时候非常难，
出来的时候就很艰难。
对啊，有的人说，
所以有些人说，
一个爱财的人像什么呢？
一个爱财的人好像什么呢？
一个爱财的人像一个橘子，
一个爱财的人好像一个橙一样，
非榨他不出来的，
好像橙一样，不榨他就不出来
的。一个爱财的人像什么呢？
一个爱财的人好像什么呢？
像一个椰子，
好像个椰子，
非去敲他不来，不出来的，
不去揼下他不出来的
所以这个欠财是这个当现代人一个本领，
所以欠财是现代人一种本领。
所以这里第四节说，
所以这个第四节
工人给你们收个庄稼，
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
但是你们却亏欠他们的工钱，
但你们却亏欠他们的工钱。
这个是当代的人的一种的技能，
这个是一个当代的人一个技能，
最懂得怎么样拖欠，
最懂得怎样来拖欠。
但是这里又说，
但这里就说
这个受亏欠的人啊，他们的工钱有声音呼叫，
这受亏欠的人啊，他有有声音来呼欠，
他们的怨声啊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中，
他的怨声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中。
所以我们要留意这个事情，
所以我留意这个事情。
一个人不单一个爱财的人不单会贪财，
一个爱财的人不单会贪财，
不单会守财，
不单会守财，
不单会欠财，
不单会欠财，
他还会想 财，
佢仲会享财，
就是尽量的去为自己的享受来打算，
就系尽量为自己享受嚟打算。
所以第五节这里说，
所以第五节呢话，
你们在世上享美福好宴乐，
你们在世上享美福好宴乐，
这个是一个爱财的人那个最终的目的，
呢个一个爱财嘅人最终嘅目的，
就是为着自己的享受，
就系为着自己享受。
他巴不得一个人能够全都享受了，
佢巴不得一个人全都自己享受，
一点都不必与别人来分享，
一啲都唔使同别人嚟分享。
而且第六节又说，
而且第六节亦都话，
这个有钱财的人啊，
呢个有钱财嘅人
呢，那最后他还会变成怎么样呢？
就最后会变成咩呢？
他会仗财，就是仗着自己有钱财来欺负别人，
他会持着自己有钱财来欺负人家。
他们定了一人的罪，把他们杀害。
他定了一人的罪，将他杀害。
就是说，钱财常常就会变成一种的势力。
就是钱财会时常变成一种的势力。
那么有爱财的人，有财的人呢？有钱财的人呢，就很懂得用这样的一个势力。
就是爱钱财、有钱财的人，他就很容易用这个势力。
所以这五方面的对钱财的形容啊。
所以五方面对钱财的形容呢，
不只是现代的人是这样，
不单是现代人是这样，
古代的人也同样是这样，
古代的人也都是这样，
人的心啊从来没有改变，
人的心从来没什么改变，
这个日光之下没有新的事，
日光之下没什么新事，
所罗门的时候已经讲过，
所罗门的时候已经讲过了。
那么今天我们呢看一看，
今天我们看一看，
我们实在发现，
我实在发现，
特别在这个美洲的社会的里面，
特别这个美洲的社会里面，
是一个高度的物质的一个社会，
是一个高度的物质社会。
现在在美洲的人的平均的收入，
今天在美洲平均人的收入，
可能是八千、一万、一万二千块，
可能是八千几蚊。
但是你在其他的国家的里面，
在其他国家里面，
最穷苦的，
最穷苦的
国民平均收入啊，只有30块一年的都有。
国民平均的收入只有30几蚊一年都有。
我们现在去饮茶，喝一吃一顿就不止这个数目了。
我哋而家饮一饮茶都唔止咁嘅数目。
所以呢，我们是活在一个高度的丰富的社会的里面。
所以我哋有一个高度丰富的社会里
面。我们应该是知足了。
我哋应该知足了。
我们比较其他国家实在好得多了。
我比较其他国家实在好得多。
虽然我们这里也有这个所谓 inflation， 这个百物膨胀。
虽然我亦都有呢个百物嘅膨胀。
但是如果你到欧洲去跑一趟，
但如果你去欧洲去睇一睇，
所有的所谓先进的国家，
所有嘅所谓先进嘅国家，
汽油是这个1.51磅，这个是今年春天的时候，
汽油系1.51磅。这个春天时候的价钱
现在多少我不知道了，
现在多少钱我就不知道。
1.51磅是多少呢？
1.51磅是多少钱？
3.6磅一个加仑，
就是3.几元一个加仑
这个是英国的情形，
这个英国的情形，
法国还更高，
法国更高，
所以他们的生活的指数非常的高，
所以他们生活指数非常高。
我们是活在一个可以说我们活在天堂里面也不知足，
所以我可以说我活在天堂里面我都还没知足。
但是这个是人的一种的通病，
但这个一个人的通病。
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总是觉得还不够，
我有的时候总是觉得不够，
特别我们活在一个非常势利一个非常市侩的一个社会的里面，
特别我活在一个非常势利的社会里面
大家都以这个钱财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
大家都以钱财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
有钱就有脸，
有钱就有钱就有面，
大家都会认识，
大家都会认识你，
有钱就有势，
有钱就有势，
大家都会敬之三分，
大家都会敬你三分，
有钱就有办法，
有钱就有办法，
正如我们俗语说，
正如我们俗语话，
有钱可以使得鬼推磨，
有钱可以使得鬼推磨
好像这个钱财在现在这个社会里面实在是少不了的一件事，
好像钱财这个社会里面实在是不可以少的东
西，所以慢慢的人就以这个钱财为人生的追求的目标，
所以慢慢钱财就成为人生所追求的目的，
钱财成为人的衡量人的那个价值观，
钱财成为人衡量人的一个价值观，
别人要看看你的每日的每月的收入多少，
别人要看看你每月的收入多少，
来衡量你是不是一个成功的人，
看看你是不是一个成功的人，
是不是一个伟大的人，
是不是一个伟大的人，
所谓伟大就是钱包大，
所以伟大就是钱包大，
不是说你做过什么伟大的事，
不是说你做过什么伟大的事，
不是说你在道德的水准有多高，
不是说你道德的水准有多高，
不是说你怎么够朋友，
不是说你怎么够朋友，
所谓伟大就是你有多少的钱，
所以伟大就是你有多少钱，
所以有一次有一个中年人，
所以有一次有个中年人，
他苦着脸来找我，
他苦着脸来
找我，他要我去劝劝他的女儿，
他要我劝下他的女儿。
我说怎么样劝他呢？
我劝他什么呢？
他说我这个女儿很会读书，
他说我这个女儿很会读书，
所以啊我就送他到医学院去，
所以我就送他医学院去了，
念出来非常的好，
读出来非常好。
怎么知道啊？
怎知道呢？
念完医学院，
读完医学院，
准备做医生的时候，
准备做医生的时候，
他回来对爸爸说，
他回来对爸爸讲，
我去做宣教士去，
他说我去做宣教士。
所以他说 你要来劝劝我这个女儿，
所以他说牧师你来劝我女
儿。他这么聪明，
他这么聪明，
读书读得这么好，
读书读得这么好，
为什么要去做这个宣教士呢？
为什么要去做宣教士呢？
言外之意啊，
言外之意
就是蠢笨的才交给神，
就是蠢的就会交给神
啊，聪明的要为自己来活，
聪明的应该为自己而活。
他要我去劝劝他的女儿，
他说要我去劝他的女儿，
好好的去做医生，
好好的做医生，
不要去做宣教士，
不要去做宣教士。
哎呀，我说弟兄你这个完全错。
我说弟兄你完全错。
如果你的眼光只是放在今生，
如果你眼光只是放在今生，
人赚的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
人赚的全世界能够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
这个世界是非常势利的一个社会，
所以这个世界是一个非常势利的社会。
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活在这个社会的里面，
有的时候基督徒活在这个社会里面，
我们好像一条船在这个大海洋的里面，
我好像一条船在大海洋里
面，常常受到各种的冲击，
时常受到各样的冲击，
受到潮流的冲击，
受到潮流的冲击。
有的时候我们慢慢就不觉得了，
有的时候我们慢慢就不觉得了，
我们就与世界同化了，
我就与世界同化了。
本来我们应该是在这个世界的上面，
本来我应该在世界上面，
但是我们慢慢的让世界进入我们的里面，
但我慢慢被世界进入我里面。
如果我们是那条船，
如果我是那条船，
世界的看法是像一个潮流，
世界睇法就好似个潮流。
那么，如果我们让世界进入我们的心中的话，
如果我让世界进入我心入边嘅话，
那我们的那个结局是怎么样呢？
咁我个结果点样？
一条船让海水进去里面了以后，变成怎么样呢？
一条船让海水进入去入边，会点样呢？
船应该是在世界的上面，
船应该世界上边，
但是世界跑到船里面，
但系世界入咗船入边，
船就跑到世界的底下。
船就跑到世界的下面，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现象，
所以这个非常可怕的现
象。但是今天我们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
但今天我们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
我们常常受到这个世界的看法的冲击，
我时常受到世界看法的冲击，
受到世界的价值观的冲击，
受到世界价值观的冲击，
受到社会的目的的冲击，
受到社会目的的冲击，
以致我们慢慢的与世界同化了，我们也不感觉，
以致我们同世界同化了，我们还没觉得。
我们在许多的事情上，
我喺好多事情入边，
渐渐的变得这个俗世化，
渐渐变咗
世化，
变我哋变咗俗世化，
变成这个俗这个这个物质化，
变成呢个俗物质化，
甚至我们整个人都变成这个臭铜钱的味道的时候，我们自己还不知道。
甚至我哋有臭铜钱嘅味道嘅时候，我哋都仲未知道。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选择职业的时候，
好多时候我所选择职业嘅时候，
我们所留意的不是神的旨意，
我所留意嘅唔系神嘅旨意，
不是神喜悦不喜悦，
唔系神喜悦唔喜悦。
我们要看哪一个公司给我们薪水比较多，
我哋睇下边个公司俾我哋薪水比较多。
我们去选择这个功课的时候，
我去选功课嘅时候，
我们呢不是问我在什么事情上、什么职业上可以被主所用，
我哋冇问到话我哋喺咩职业上边神可以用我哋呢？
我们要看毕业了以后哪一种的工，哪一种的学科比较容易找工作，
我要想下我毕业之后边行可以找到工作做。
这个是我们已经受到这个世界的同化，我们还不知道。
呢样嘢好似受咗世界同化，我仲未知道。
我们呢出来生活的时候，
我出来生活嘅时候，
我们慢慢的就分不出来了。
我慢慢就唔能够
到底人生当中哪一样是更重要？
到底人生当中边样系最重要？
哪一些是次要？
边样嘢系次要？
哪一些是非有不可？
边样嘢系非有不可？
哪一些是可有可无？
边啲嘢系可有可无？
我们这些都分不出来了。
我哋都唔能够分出来。
我们就跟着潮流来走。
我就跟着潮流来走。
世界是这样的。
世界系咁样。
我们也变成这样。
我就变成咁样。
世界认为一个成功的人是这样的。
世界认为一个成功人系咁样嘅。
所以我拼命就追赶那种的情形。
所以我就拼命嘅追赶咁嘅情形。
这样的一种的社会。
呢个咁样嘅社会。
不只是二十世纪是这样。
不但二十世纪系咁样。
在雅各的时候同样是这样。
喺雅各嘅时候同样系咁样。
人的心从来没有改变。
人嘅心从来冇改变。
所以雅各的话今天对我们是一个警惕。
所以雅各话系我哋今日嘅警惕。
他说：嗨，你们这班人。
佢话：嗨，你们呢班人。
不要以为那些富足的人，他们呢很好。
唔好以为啲富足嘅人佢好。
不要以为你像他们一样就很有福气。
唔好以为你让佢好似佢哋咁样就好有福气。
其实雅各这里给我们说，
其实雅各呢度同我哋讲，
这个富足并不等于是一切都好。
这个富足唔系等于一切都好。
富足并不等于就是得到祝福。
富足并不是 等于祝福，
富足并不等于说人生就很有把握，
富足不是就等于说人生就很有把握。
而雅各在这里把一个真相告诉我们，
反而雅各这里将一个真相告诉我们，
这里雅各就提醒我们一件事，
这个雅各就提醒我一件事，
他说你有没有记得在旧约里面有一个人，
他说你有没有记得在旧约里面有一个人，
他的名字叫做约伯，
这个名叫约伯，
这里十一节他提起这个约伯来，
就提起约伯来了。
那你记得不记得这个雅这个约伯呢？
他说你记不记得这个约伯呢？
他是活在公元前两千年的一个人，
他活在公元前二千年的一个
人，与这个亚伯拉罕同时的一个人，
同亚伯拉罕同时的一个人。
在当时这个东方的人的当中，约伯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一个人，
在当时中东的时候，约伯是一个很有钱的人，
但是在他的富裕的当中，
在他富裕当中，
忽然之间在一天的当中，
忽然之间一日当中，
整个情形完全改变，
全个情形改变，
早晨有四八人来，
早晨有四八人来，
把他的羊群掳去，
将他的羊群掳去，
中午有天上降下火来，
中午的时候天上降下火来，
把他的羊群的消灭，
将他
的
羊群消灭，
下午有加勒底人来，
下午有加勒底人来，
把他的骆驼群全都掳去，
将他的骆驼群完全掳去，
傍晚的时候，
傍晚的时候，
狂风大作，
狂风大作，
房屋倒塌，
房屋倒塌，
他七个儿子三个女儿全都死在里面，
七个仔三个女儿完全死在里面，
一天之内，
一日之内，
天灾人祸，
天灾人祸，
什么都完全改变，
什么都改变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今生的东西不是真的这么可靠，
今生的东西不是一定很可靠，
我们不要把我们人生的基础建立在这些事情上，
我不要将我人生的基础建立在这些事情，
我们不要把我们人生的盼望目的建立在这些事情上，
我不要将我人生的盼望目的建立在这些事情上，
不然的话恐怕有一天你会 精神受不了，
不然的话恐怕有一天你精神受不了。
有人从香港来告诉我，
有人在香港来告诉我，
现在在香港的青山病院，就是这个精神病院的里面，
现在香港的青山精神病院里面
有一班的人，
有一班的人
在那边接受治疗，
在那边接受治疗
已经有好几年的时间，
已经有好几年的时间，
他们接受怎么样的治疗呢？
他接受什么治疗呢？
医生没有办法再用药了，
医生没办法再用药了，
就给他们一副这个所谓大富翁啊，那个游戏给他们玩，
就俾一副大富翁的游戏俾佢玩。
你知道小孩子玩的那种啊？
你知道细蚊仔玩嘅大富翁？
又要买地皮啦，
要买地皮啊！
又要盖房子啦，
要盖房子啦！
很多钱嘅，就买来买去啦，
好多钱交来交去啊！
他们整天就是玩呢、這个，
咁佢整日就喺度玩大富翁。
为什么要给这个给他们玩呢？
点解要俾大富翁俾佢玩？
原来好多年前啊！
原来好多年前，
香港的股票涨价的时候啊，
香港股票涨价的时候，
很多人发了大财，
好多人发了大财。
有一个做这个做用人的，
有一个做工人的，
他也赚了一大批，
他都赚了一大批。
那么他就对这个对那个主人说，主人有一天对他说，
咁呢个主人就一日同佢讲啦，
我现在这个物价这么上涨，我没办法再用你了。
现在物价上涨咁高，我不能够用你了。
因为如果用你的话，我就不能我就必须要搬到一间更小的房子。
因为如果我用你的时候，我就要搬到另一间小的房子。
如果不搬家的话，我就不能用你。
如果我不搬家的话，我就不能够用你。
但是这里我住的这里啊，这个租金啊越来越涨。
但我住喺呢度，租金日日越嚟越上，
我非搬不可，
我非搬不可，
所以对不起，我要把你辞退，
所以对唔住啦，我要将你辞掉啦。
你说呢个佣人怎么样说？
所以呢个工人点样讲
咧？你告诉我这个房子的主人是谁？
你话一听呢个房嘅主人系边个？
他第二天就把那个房子买下来，
佢第二就将呢间屋买落嚟。
他就对那个主人说，
佢就对呢个主人话：
你不必辞退我了，
你唔使辞我啦，
我不加你的房钱就是了，
我唔加你屋租就系啦。
但是后来有一天，这个股票大赦的时候，
有一日股票大赦的时候，
什么都没有了，
咩都冇啦，
一场这个美梦，什么都没有了，
一场美梦咩都冇啦。
所以啊，这个金钱实在是无定的，
所以呢个金钱实在无定。
约伯的故事告诉我们、这个，
约伯故事就话俾听咁样。
还好约伯不是把他的人生建立在这些事情上，
仲好约伯唔系将个人生定喺呢啲事情上。
所以当他这一切都失去的时候，
所以当佢呢一切都失去嘅时候，
他仍然是像一条船。
佢仍然系一条船，
虽然在大风浪的当中，
虽然喺大风浪当中，
却没有沉下去，
佢冇沉落去，
因为他没有让这个世界的标准、世界的发的的的美梦进去他的心，
因为佢冇用世界标准、世界美梦入到佢呢部船。
他可以经过这个打击，
佢经过呢个打击，
心灵里面没有受亏损。
心灵里面冇受亏损，
反而灵性更加的兴旺，
反而灵性更加兴旺，
最后还可以帮助他的许多的朋友，
最后仲可以帮助佢好多朋友。
所以我们看见，
所以我哋睇见，
雅各提醒我们，
雅各提醒我哋，
金钱是无定的，
金钱系无定嘅。
第三节这里说，
第三节呢度话，
金钱会长了锈，
金钱会生锈。
你说金银为什么会长锈的呢？
你话金银点会生锈
呢？银子会变黑，
银呢就会变黑，
金子是不会变色的。
金是不会变色的，
怎么会变了长了锈呢？
为什么会生锈呢？
这是一种比打比方的一种比喻的讲法，
这个一个打比方的比喻的讲法，
意思就是说，
意思就是说，
你不要看这个金银这么好，
你不要看金银这么好，
今天价值可能很高，
今天价值可能很高，
明天的价值就不同了，
明天的价值可能就不同。
上一年这个时候才已经八百多块一两，
上一年这个时候金是八百多，
现在是给你一个 50% discount，只有四百多，
而家俾你五折，而家只有四百零蚊。
上一年这个时候啊，股票是一千零一百，
上一年
差不多一千零五十。
上一年呢个时候差不多系股票系一千零五十。
现在是给你一个 20% discount， 只有八百三十多。
而家俾你一个八折，而家只有上下七百零蚊，八百零蚊咁上下。
所以这个金钱的价值是无定的，
所以金钱的价值是无定的，
随时都会改变，
随时都会改变，
随时都会贬值，
随时都会变质。
我口袋里面有很多钱，
我口袋里面有很多钱。
哇，你说这么多钱啊？
你说这么多钱啊？
里面有一张一百块的，
入边有一百蚊，
这个一百块，
这个一百蚊，
这个五百块，
这个五百蚊，
这个一千块啊，
这个一千蚊，
你有没有见过？
你有没有见过？
1949年印的，
1949年印的，
现在没有用，
而家冇用啊。
你要不要？
你要不要？
在市面上很多，
在市面上面有很多，
一块钱可以买一大堆，
一蚊可以买好多。
你在骗谁呢？
你要呃边个呢？
所以这个金钱的价值会改变，
所以金钱的价值会改变，
改变的原因有很多，
改变的原因有很多，
有些是人为的制度造成的，
有些人为的制度来。
我听说很多年以前，
我听过很多年之前，
印尼的政府下了一个命令，
印尼的政府下了命令，
半夜下了一个命令，
半夜就下了命令，
他说从昨天开始，
他说从昨天开始，
凡是一万元面钞的，
凡一万元面钞的，
从昨天开始值一块钱，
从昨天开始值一蚊，
五块的还是五块，
五蚊的就是五蚊，
十块的还是十块，
十蚊的就是十蚊，
一百块的还是一百块，
一百蚊的就是一百蚊，
但是一万块的从昨天开始变成值一块钱，
一萬人嘅由再開始就變值一蚊，
誰吃虧呢？
邊個係虧啊？
有錢人吃虧啦。
有錢佬係虧啊！
沒有錢的人從來沒有看見過一萬塊的錢。
冇錢嘅人從來未見過一萬嘅。
有錢的人啊，家裡面放的都是一萬塊的。
有錢嘅人屋企入邊全部都放係一萬人嘅。
對啊，一下子就對付起了，對付上他們啦。
一下子就對付咗佢哋。
有的時候是政治的局面造成的。
有時係政治嘅局面造成嘅。
比如說一場的戰爭。
所以话一场嘅战争，
把你一生所建立的都全都没有了，
将你一生所建立嘅全部都冇。
1930年的那个经济大衰退，
1930年嘅经济大衰退，
百万富翁要在路旁卖苹果，
百万富翁要喺路旁卖苹果。
有的时候是一些的生意场合上面的风险所造成的，
有的时候系生意上面嘅风险嚟所造成嘅。
我听说有一个人从东方来美洲，
我听说有个人喺东方嚟美洲，
他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厂家，
佢一个非常成功嘅厂家。
那么在美国，他要有更大的发展，
喺美国佢有更大嘅发展，
带了4000万元美金，
带咗4000万元美金，
设立了一个工厂，
设立咗个工厂，
怎么知道？
点知道呢？
在当地另外有一个同样性质的一个工厂，
在当地有同样一个性质的工厂，
看见他这个竞争来了，
看见他这个竞争来了，
就这个降价倾销，
就降价来清货，
那么他只好也降价跟他比了，
于是他只要有降价同他斗过，
两年当中4000万全部亏掉，
4000万全部损失了，
最后双手把这个厂来卖给对方的公司，
最后将双手将佢厂卖俾对方嘅公司。
一成交了以后，
一成交之后，
那个公司把那个成品啊 就抬高价价钱。
个另外公司即刻将个产品量即刻
几个月的里面赚回四千万，
几个月之内赚翻四千万。
这个生意的风险实在非常的可怕。
这个生意的风险实在非常可怕。
所以我们不要依靠这些的东西。
所以我们不要依靠这些东西。
有的时候是健康的问题，
有些时候是健康的问题，
甚至死亡的临到，
甚至死亡的临到，
使人一生所打算的尽都成为泡影。
这个死人一生所打算的尽成为泡影。
哎，我昨天还在看 一封信。
我昨天只有看一封信，
一个年轻人写给我的，
一个年轻人写给我的。
他在几个月以前，
他几个月以前
在做
真嚟 Houston，
东方来的，
喺东方嚟嘅，
要去 open heart surgery，
要去开心做开心手术。
他们一家在他们的地方很做生意很成功，
佢一家喺个地方做生意好成功。
他们四个兄弟负责五盘的生意，
就四个兄弟负责五盘嘅生意。
但是爸爸忽然之间生病，
但系佢爸爸突然之间生病，
他们访遍全世界，
佢啊。
到处访问，
到处访问全世界，
决定 Houston 的 Medical Center 是最有机会的。
发觉 Houston 的 Medical Center 最有希望的。
这个开心脏 的手术，他说他已经调查过了，98.5%成功。
哇，他已经调查过了，开心的手术是98.5%成功的。
怎么知道他爸爸就是剩下的那个1.5%？
点知道爸爸就是剩下的1.5%？
就在这个病床上面，这个开刀房里面去世。
就在开刀屋的病房里面啊，去世。
我想这样的故事我们都知道很多。
我想这样的故事我都知道很多。
死亡是我们人生一个极大的一个威胁，
死亡是我人生一个极大的威胁。
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告诉我听一样的
事情，我们不能把我们的希望我们的目标全都放在今世的事情上。
我们不能够将我们一切的希望都放在今生这个事情上。
雅各还特别的提醒我们一件事，
雅各还特别提醒我一件事情。
第三节这里说，
第三节这里说，
他说你们在这末世只知道积攒钱财，
你们在这末世只知积攒钱财。
末世是什么时候呢？
末世
是
什么时候呢？
就是末后的时候，
就是末后的时候，
是耶稣基督快来的时候，
就是耶稣基督快来的时候，
是我们要去见主的时候，
是我们要见主的时候，
是地与其上一切都有形体的都要消化的一个时代，
就是地与其上一切形体都会消化的时候。
所以第七第八节他说，
所以第七第八节都说，
你们要忍耐只等到主来，
你要忍耐只等到主来，
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
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
所以他提醒我们，
所以提醒我们，
因着主耶稣快来的缘故，
因为主耶稣快来的缘故，
我们必须要留意一件事情，
我必须留意一件事情，
我们的人生不只是今生，
我人生不只是今生，
我们基督徒还有一个永远的盼望，
我基督徒还有一个永远的盼望，
我们有一个永远的家，
我有一个永远的家，
我们要为我们的灵性来打算，
为我的灵性来打算，
我们要为着我们的将来来预备，
为着我们将来要预备，
我们要好好的盼望主的再来，
我好要盼望主的再来，
我们要把我们的精力投资在永恒的事情上，
我要将我的精力放在这个永恒的事情上，
我们要把我们人生的目标建立在神的国度的里面，
我将我人生目的建立在神的国度里面。
主快来了，
主快来了，
所以我们要重新的估价我们今生所追求的目标，
所以我要重新估价我们今生所追求的目标。
那么到底在这段的经文的里面，
到底这个经文里面，
他劝勉我们要做什么事情，
他劝勉我们做什么呢？
我们可以说用一句话，
我可以用一句话，
就是要我们善用钱财，
就是要我们善用钱财。
圣经里面从来没有condemn， 没有把钱财定罪。
圣经里面从来没有将钱财来定罪。
亚伯拉罕跟随主，
亚伯拉罕跟随主，
神祝福他，
神祝福他，
使他成为最有钱的一个人，
使他成为最有钱的一个人。
保罗说，
保罗说，
我知道怎么样处卑贱，
我知道怎么处卑贱，
也知道怎么样处富贵，
也知道怎么样处富贵，
或有余或缺乏，
或有余或缺乏，
我都得了秘诀，
我都得到秘诀。
意思就是说，
意思就是说，
在一个跟从主的人，
一个跟从主的人，
主也常常的给他丰足的生活，
主亦都时常俾佢丰足嘅生活，
让他可以满有享受，
让佢满有享受，
可以看见主的恩典在他的身上，
可以睇见主嘅恩典喺佢身上面。
所以钱财本身不是一个坏的事，
所以钱财本身唔系一件坏嘅事。
问题是我们怎么样处理它？
问题就系我哋点样处理它？
问题是我们怎么样的用它？
问题系我哋点样用佢？
换而言之，
换言之，
雅各是提醒我们，
雅各提醒我们，
我们要懂得善用钱财，
我们懂得善用钱财。
那么在哪一些方面来善用钱财呢？
在哪一方面来善用钱财呢？第一，
用在自己的身上的时候，
用在自己身上的时候，
我们该怎么样呢？
我应该怎么样呢？
第二节说，
第二节你说，
你们的财物坏了，
你们的财物坏了，
衣服也被虫子咬了，
衣服都被虫子咬了。
我感谢主，
我感谢主，
我穿的西装啊，
我着的西装
到现在还没有一件被虫子咬过的，
到现在还没有一套是被虫子咬过的。
但是我也很遗憾，
但是我也好、
我 有一件很贵重的衣服被虫子咬了，
我有一件很贵重的衣服被虫子咬
了，就是一个大衣啊，这个寒这个冷天的大衣，
就是冷天的大褛。
那件衣服我带到新加坡去，
那件衣服我带到新加坡了，
每天90度100度的天气，
每日90度100度的天气，
所以我挂在柜在、这个橱子里面了，一挂就挂了7年8年，
所以我挂在柜里面一挂挂了7年8年。
有一天有一个传道同工要到美国来进修，
有一个传道同工要来美国来
进修。我想我这件大衣我没有用啊，
那我就讲我件大褛没用、
我就拿出来要送给他，
以前我就想拿出来送给他，
大概一拿出来一看，
查问一拿出来一看，
虫子咬了，
虫子咬烂了。
为什么虫子会咬了衣服呢？
应该虫子会咬烂衣服呢？
大概是你没有用那件衣服，
或者你没有用那件衣服。
你常常需要用它的话，
你时常用它的话，
虫子咬不到，
虫子咬不到的，
除非你跟虫子一起的生活，
除非你是跟虫一起的生活。
但是如果你有很多多余的，
但如果你有很多余的，
挂在那边都忘记了，
挂在那边都不记得了，
难怪虫子有机会了，
难怪虫子有机会咬。
所以为什么财物会坏了呢？
所以为什么财物会坏呢？
为什么衣服会被虫子咬呢？
为什么衣服会被虫子咬呢？
就是因为太多多余的，
因为太多多余的。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
当我们用钱在自己的身上的时候，
当我用钱用在自己身上的时候，
我不是说你不能用钱在自己的身上，
我不是说你不可以用钱用在自己身上，
我们乃是说，
我乃是说
我们够用就好了，
我们够用就好了，
不要浪费，
不要浪费、
不要、过分的来添购这些的、东西，
不要过分的添购这些东西，
因为你过分的来、存起来的时候，
因为你过分的存起来的时候，
其实有等于没有，
其实有等于没有，
因为你不需要那个东西，
因为你不需要那样。
那人有这样的习惯，
人但人有这样的习惯，
去买东西的时候啊，
去买东西的时候，
不只是买需用的，
不只是买需用的，
乃是、买喜欢的，
乃是买喜欢的。
但是人也有另外一个的、坏处，
但人亦都有一个坏处，
人的喜好啊常常改变，
人的喜好时常改变，
今天很喜欢，
今天我喜欢，
明天不喜欢了，
今天就不喜欢了，
今天喜欢红的，
今天喜欢红的，
看见那件红衣服在仓储的里面非买不可，
看见红衣服在仓储那里非买不可，
明天给太阳多晒了一点，
明天给太阳多晒一点，
看起来整个人都是红的，
穿起来整个人都红
不好，
不好看，
就把它放在一边了，
于是将它放在另外一边、
所以我们常常是这样的浪费了，
所以我时常就这样浪费了。
有一个人说，
有一个人说，
你就是有一万个acre 的田地，
你就算有100亩的地，
你每天每一餐所吃的只是一宗的树，一宗的米，
你每日所吃的就是一拨咁嘅米，
你就是买一个 king size 的床啊，
你就是买一张啊好大嘅床，
你能够睡的只是一半，
你所瞓嘅能瞓嘅只系瞓张床一半
啊。所以我们其实有很多可以省的，
其实我有好多可以省嘅
如果我们用这样的态度，
如果我用咁样态度，
够用就好，
够用就可以啦，
不要浪费，
唔好浪费，
不要浪费在宴乐的里面，
唔好浪费喺宴乐里边。
我们有衣有食就当知足，
我有衣有食就应当知足。
正如哥林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六节说，
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嘅话，
有衣有食就当知足，
有衣有食就应当知足。
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东西来，
因为我冇带咩嚟，
我们也不能带什么东西走啊，
亦都唔能够带啲咩走。
自古以来那些有钱有势的人，
自古以来啲有钱有势嘅人，
都希望把他今世的东西带走，
都希望将佢今生世嘅嘢能够带走。
但是有哪一个能够带走的呢？
有边个能够带走呢？
所以。我们对自己方面，
所以我对自己方面，
我们要有一个知足的心，
我有一个知足的心。
第二，
第二，
对别人就怎么样呢？
对别人又点呢？
当我们用钱在与别人钱财的交往上该怎么样呢？
当我们同别人钱财上面的交往怎么样呢？
这里第四节，
这个第四节，
工人给你们收个庄稼，
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
亏欠他们的工钱，
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
这工钱有声音呼叫，
这工前有声音呼叫，
并且那收割之人的怨声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中了，
并且那收割之人的怨声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中。
在这里告诉我们，
所以你话俾我听，
我们呢对待别人，
我对待别人，
特别在钱财的事情上，
特别在钱财的事情上面，
我们要有一个公正的态度，
我有一个公正的态度，
该给的就给，
应该俾嘅就俾，
该得的才得，
应该得嘅只去得，
我们不可亏欠人，
我唔可以亏欠人。
不要以为你亏欠的人，
唔好以为你亏欠人，
你就占了人的占了一点的便宜，
你又占咗佢一啲便宜。
因为这里提醒我们说，
因为呢度提醒我话，
万军之耶和华，
万军之耶和华，
他洞察万事，
佢洞察万事，
他的耳朵，
佢耳朵
听那个埋怨人的声音，
听埋怨人嘅声音。
所以神是主持公道的神，
所以神系主持公道的神。
我们做神的儿女，
我做神嘅儿女，
我们在一切的事情上，
我一切嘅事情上面，
也要公公正正的，
亦都要公公正正。
如果我们行得不正，
如果我行得唔正，
我们的神要追讨我们，
我嘅神要追讨我哋。
所以我们在这个钱财的事情上，
放喺呢个钱财上面，
我们绝不能彼此亏欠，
我绝唔能够彼此亏欠。
我们要在这件事情上面，光明正大。
我有啲事情上面光明正大，
在人的面前有一个好的见证，
在人嘅面前有一个好嘅见证。
特别在这个爱财到极端的一个社会的当中，
特别呢个爱财到极端嘅社会入边，
我们基督徒更要在钱财上面清清节节。
我基督徒更要钱财上面清清节节。
但主的名因为我们的缘故而得到称赞，
为主嘅名因着我哋缘故得到称赞。
我们不单要公公正正，
我不单要公公正正嘅。
圣经还提醒我们，
圣经仲提醒我哋，
我们呢在钱财的上面，
我喺钱财上边，
我们要待人有恩，
我要待人有恩。
在路加福音第十六章那边说，
路加福音第十六章呢话，
十六章第九节，
十六章第九节。
十六章第九节，
十六章第九节，
这里耶稣讲了一个比喻。
呢度耶稣讲咗个比喻，
我们没有时间详细的讲呢个比喻，
我冇时间详细讲呢个比喻。
但是讲完比喻以后，
但系讲完比喻之后咧，
做了一个结论，
佢就咗个结，
用呢句话来教训我们，
就用呢句话嚟教训我哋。
第九节说什么呢？
第九节佢话咩咧？